弟兄姐妹的平安。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品格的第四讲，也是八福的最后两个福气，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继续来攻读神的话语。第五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我们来一起仰望神。主啊，我们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来思考，主啊，我们来默念，我们来默想，主啊，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这个八福，主啊，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主啊，今天我们就应该有这个福气，主啊，因此，主啊，我们今天在这边，战惊恐惧的。主啊，我们很怕，主啊，少懂了一些，主啊，生怕我们漏了一些我们应该有的福气。主啊，就求你圣灵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来开启、来激动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想这个八福，我们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来讲八福，今天是最后的两个福气，不晓得大家的心态是如何啊？是很高兴呢，或者是有一点沉重啊？那我在讲我的两个心情都有啊，因为前阵我的女儿毕业，我就看她很高兴啊，因为哇大学毕业了。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沉重啊，因为马上要上班了啊，这个上班的日子不晓得是不是比学生还好过。那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这个至少对我来讲哈，八福，我最近几个月常常在默想八福，常在想，终于告一个段落。对我来讲，好像是也是一个段落的结束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的心也蛮沉重的，因为这个今天讲到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又遭辱骂哈，然后又想到其实这个八福也让我们更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个一个责任感也相对的要来增加了。因为我们如果明白了主的话语之后，我们就更会觉得一个新的生命对做主门徒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个八福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品格，讲到门徒的品格，大家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跟我们自己的天性本性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除非是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完全改变的工作，这个八福这个福气好像还是跟我们是差蛮远的。所以让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八福啊，这个八福的内容和次序，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次序啊，所以我再跟大家把这个次序再连接一下，一直连到七福和八福。基本上这个是在讲一个虚心的人，一个虚心的人，他知道在那个公义神的面前，他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来帮助自己，所以他继续的会为自己的罪来哀动、来悔改，他就会来求告神。这个是第二个福气。在这个他求告神、他回转的过程的当中，他更了解到他自己的不足，所以他会尝到主安慰他的恩典，所以他的心里就会温柔。这个是第三福。他明白了那个在安慰中的满足那个主的恩典之后，他更会这个会更想有更多的恩典和安慰，所以他更饥渴慕义，那个是第四个福气。然后他饥渴慕义，他的饥渴慕义得到饱足之后呢，他会 感觉到他身旁的人还在他原来经过的那个罪的挣扎，所以他会更能够体会到人的软弱，所以他更能够连续他身旁的人。这个是第五个福气。在这个连续人和他自己被连续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他在神面前的动机和他在人面前的见证非要完完全全的合一不可，所以他开始了解到他要做一个清心的人，他做一个清心的人，所以他能够见到神清心，而且使他能够与人和睦。但是呢，他在与人和睦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发现他的言和他的行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差别，以至于世界要逼迫他。这个就是第八福。这个是在讲这个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品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如果一个人他不被连续的话，他就要接受审判。一个人如果不清心，他的骄傲，他的苦毒就容易在他的心里边滋长，所以他没有办法使人和睦。那一个不见到神的人，他就不在天国里边。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不住在神的家中。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个品格是和行为都告诉我们哦，这个不是我们的天性和本能。这些福气只能给那个在基督里面被重新建造的人。所以啊，在事实上，我们如果整个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为了要自己找一个新的心，要把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八福的第一次讲的时候就讲说，耶稣以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在马太福音4章17节是他的福音的一个信息开始，你们当悔改。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啊一直强调的一句话哈，这句话实在是很重哈。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新的人，因为一个新的人才能够来迎接一个这个新的国度的来临。啊，这是一个八福的一个回顾，也是算一个总结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一个一个来看这两个福气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我们要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使人和睦？第二个，为什么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使人和睦。好，第一个，什么是使人和睦啊？使人和睦在英文的翻译叫做 peacemaker 就是说可以把和平带来的人。所以这个使人和睦啊，不是讲一个人他是被动的爱好和平啊。使人和睦不是讲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或者不是讲一个被动在等待和平的人啊。很多人在一直渴望那个和平的来到，他不是在讲这个。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主动，一个来制造和平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讲到和平哈。这个和平到底从哪里来的啊？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书13章20节就讲说，那是平安的神啊，把那个各样平安的带到你们的心里边。所以一个和睦和一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说这个和睦和平安是从神来的呢？因为人啊，我们都知道啊，人有罪，我们照那个罪人的本性呢，我们只是彼此之间会有越来越大的间隔，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你想想看，和平到底是一个什么？一个和平应该是一个完美 的和谐和安宁，非常非常平静，非常非常安宁，那个是完美的一个境况。这个呢，只能属于神的。为什么一个人如果没有神呢、啊，他连自己都找不到他自己的平安，怎么可以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所以我们这样子来想的话，我们想到啊，神是一个和平的来源，那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应该是谁？很简单哦，就是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把罪人和神之间的那个鸿沟除去了，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和平之君。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啊，我们做主门徒的人，所以可以使人和平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因为他已经借着耶稣把他自己和神之间的和平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这个使人和睦有一点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也得留意这边所讲的这个使人和睦，除了传福音之外，应该有一个更广的一个含义。那应该是指我们如果在处在一个敌对的情况之下，我们做主门徒的人可以使人这个可以，他可以主动的来消除那个紧张的那个场面，他可以寻求解决的方法，他可以增进双方面的沟通。所以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把人带到和睦的一个情况之下，把平安带到那个环境的当中。所以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想说，我们是第三者，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把那两方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不仅是这样子，不仅是要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来做个和事佬而已，我想更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更难做的，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敌对的一个情况的之下，我们也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记得那个周三的姐妹会在上个年度所看的那本书，就是《我们和好吧》。那个《我们和好吧》的那个英文的书名就是 Peacemaker， 就是使人和睦的意思。使人和睦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因为使人和睦是借着我们把那个敌对的关系化解。当一个敌对的关系化解成一个和睦的关系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那个有冲突的人际关系中间彰显出来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又读过那个使徒信经哈，他讲说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使人和睦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所以这是应该我们做主门徒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使人和睦。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使人和睦的人会称为神的儿子。我想我们一看到必有称为神的儿子，就是想到说哦，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属的关系，我们在这个父子的关系的上面。但是我想这边讲到神的儿子，主要的意思不是在讲那个我们在关系上跟神有一个父子的关系，不是只是我们已经是属于神家里边的人，因为圣经上常常讲到神的儿子或者是谁是谁的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常常强调的是一个人继承了他家族的品格和特性，不仅是那个血缘的关系，而是那个品格和特性的关系。就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在查的这个创世纪的经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创世纪这个第一次讲到这个儿子跟爸爸的关系的时候，在创世纪五章三节，他说亚当生了一个儿子赛特，形象和样式与自己相似， 形象和样式啊，不只是长说他长的样子像啊，就是他的个性、他的品性都跟亚当一样啊。所以一个人能够使人和睦，必称为神儿子的意思是说，他有那个天父那种和平之君的那种神圣的一个品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他必称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边必称为啊，这个必称为有一个被动的含义，所以这不仅是说他是被神称为神的儿子，他那个意思我想更主要的是讲说，这个使人和睦的人被他在旁边那些让他把和平把和睦带到那个环境里边那个人看到了，他们这非常的惊讶，都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神的儿子啊的名分不是自己争取来的，那个是神给他的名分，那个也是旁边的人从他的行为上面可以看出来，那个才是真正，那个才是名副其实神的儿子。所以我说刚才说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荣耀神的人，把神的品格彰显出来的那个人就是一个神的儿子。所以在这边我要再跟大家强调，也是回忆一下哈，在这边讲不是讲说如何成为神的儿子，而是讲说一个神的儿子会做一个怎么样的事情，会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事情。那像这回过头来讲哈，这个是品格，我们有这个品格就会做这个品格所产生出来的事情，那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做呢？哈，这个圣经上有很多教导这些我们在这个品格里边应该怎么样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的默想和了解啊。我想在人际关系当中，尤其在冲突的时候，消极方面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讲话，要讲话要慢慢讲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第一个要紧的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控制那个场面，要控制场面的第一个条件要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舌头，因为这样子才可能会使这个可能不会使原来的问题扩大，那个原来的问题不再扩大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谈到使人和睦。接下来呢，在积极的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可以做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在第五章后面的就在讲啊，我们可以翻到后面44节45节就这样子讲啊，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做什么天父的儿子。这边又讲到啊，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在同样的一章，在同样的一个登山宝训上面，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天父的儿子，可见得这个其中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使人和睦跟这个爱你们的仇敌，为你们逼迫你们的祷告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要问，到底要怎么样的爱仇敌呢？要为仇敌祷告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再往前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在马太福音的5章40节41节就有这样子讲，说有人想告你，要拿走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两里路。弟兄姐妹，这边耶稣不是叫我们逆来顺受，一再的妥协啊，而是叫我们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我们这样子了来对待我们的敌人，我们这样子了来处理这个不和睦、这个仇视的一个环境，那个仇敌 会改变的。但是这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做，所以在这边前面提到，在做这个之前我们就要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不仅能够改变仇敌，也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再次说，不是我们天生就这么容易做得到的。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一直在想，爱是这个世界上不论什么文化，不论什么语言，唯一可以被沟通，唯一可以沟通双方面，唯一可以被了解，唯一可以一定的很容易被接受的，就是爱。你不要讲他的话，你不要知道他生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爱他一定是可以接受的。只有爱能够溶解那个仇敌，那个冰冷和仇视的心。这个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继续来看，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边，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最后的一个福啊，实在是非常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啊！因为其他前面的七个福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它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品格啊。但是逼迫来讲啊，逼迫受逼迫对任何的一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耶稣说，受逼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读，要好好的想。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哈，我们要读的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要注意到哈，这是为义受逼迫，这个不是受逼迫，这个不是所有的受逼迫。一想到逼迫哈，我们就想到哈，要公平，要公义。我们就很容易以社会、以政治、以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受逼迫的问题。但是耶稣啊，对这些问题啊，不是有很大的兴趣。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啊，有这个 occupation occupy 啊，我记得这个跟太太一起去大学接他们回家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大学校园的一路上哈，都是那个帐篷哈，这个就是说1%的人来压榨我们99%的人。你看，所以99%的人应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occupy 哈，把那个华尔街都占领了啊，我们要起来反抗。没有哈，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才有福的啊，那些人的反抗不晓得会到哪里去。讲到这个逼迫，或者是为义受逼迫，我想一般的宗教思想把这个受逼迫常常是解释成一种惩罚。你如果受逼迫的话呢，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可能自己有什么地方做不好，所以呢可能是你罪有应得。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呢，就是你更多做一点好事来弥补以前的亏欠。那有人不朝这个思想哈，不照这个宗教的理论来说呢，就自己想了很久哈，就想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受逼迫，找不出原因来。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老天爷这个不仁，没有人道，没有公义，所以他让我们受这些苦。所以这样子的解释呢，人就只能逆来顺受，我们就是默默的来接受我们受逼迫的一个事实。但是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是 什么是为义受逼迫。那很感谢主哦，这个很难让我们了解的这个福气哦，第八福，耶稣就用十一节和十二节后面的两节来解释为什么，什么是受义为受为义受逼迫，为什么是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边讲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因我辱骂你们。所以耶稣在这边给我们有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解释，受义为义受逼迫，就是因为耶稣受逼迫。为什么一个人会因为耶稣受逼迫呢？我想很简单哦，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这个八福的程序和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可以想到啊，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又清心的人，他又能够使人和睦。这个人呢，应该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人，为什么反而他会受逼迫呢？这个问题好像要我们要绕一个弯子想才想得出来啊！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容易找到答案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让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在耶稣的身上的话，我们有怎么样的答案哈？因为耶稣受法利赛人、受撒都该人、受罗马人的迫害，法利赛人是这个 established religion 哈，是在宗教界已经有组织有权力的人，宗教界来迫害耶稣。撒都该人呢，是跟罗马人这个很好的妥协的人哈，所以撒都该人在这个这个政界和经界都有一些这个关系哈，所以他们在经济界上他们有利益，他们有权柄。那罗马人就不用说了哈，在政治界上面的的利益在里边。你看，宗教、经济、政治，这些人为什么会迫害耶稣呢？因为耶稣讲的天国的信息是吸引人的，他的话带有权柄的。那这些原来已经有权柄、原来已经有利益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已经有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带来，因为耶稣带来一种威胁。同样的今天我们做主门徒，我们虚心哀动温柔，我们饥渴慕义，我们连续人，我们清心，我们使人和睦，这些品格弟兄姐妹与世界上大家都接受的价值体系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看到了一些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看到一些有见证的基督徒，他们也觉得他们有压迫感。所以我们做主门徒的人也同样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受逼迫。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来了就把原来阴暗的那一面暴露出来。所以这个阴暗之所以很光明，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的。在这边我们要说，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直要做一个那个冒犯别人的人，我们但是回过来头，我们不能做糊涂人哦。我们要在真理中，我们要坚守真道。大家如果看那个今天的敬拜那个，你知道这个最高法院下个礼拜就要宣告这个八号提案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都是一个 minority 哈？我们都是少数，我们都是死骨不化，我们都让人家很讨厌。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坚守真道，所以为义受逼迫是可以了解的。 第二个我要强调的，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一个必然性，必然性，为义受逼迫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耶稣又加了两节来解释它。所以我们首先要往这两节底下看的呢，我们要留意的一个事就是说，前面的八个福都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个都是用第三人称，说这种人是有福的。但是十一节和十二节突然转过来了，说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各样的毁话毁谤的话，你们这么多的你们，为什么耶稣要改一个口改成你们呢？因为耶稣在这边要提醒门徒的注意力，也要提醒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到哈，哦，所以我们更注意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字哈，非常的特别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啊，我们一读若哈，这个若就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好像是说这个受逼迫是有那种可能性，但是呢，不见得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不是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啊，原来的意思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你受到逼迫的话，你就要这样子啊，不是那个假如哦。那其实英文的翻译有一个英文翻译成 whenever 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是蛮传神的啊。所以他强调呢，这个为主受逼迫的必然性，和我们面对逼迫那个反应的那个立即性，我们马上要怎么样的反应啊？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哈。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必然性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耶稣说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的话，那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觉得他经历过为主受逼迫的话，这一位基督徒啊，我请他要好好的检讨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我可以更确切的说，他应该又从第一个福开始检讨，他是不是虚心，他是不是哀恸，他是不是温柔，他是不是饥渴慕义，他是不是怜恤人，他清心吗？他能够使人和睦呢？因为八福不是那一个一个分开的福，那个是一环扣一环的。一个人能够为义受逼迫，是他前面七个福所累积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反过来说呢，我在这边也不想太过度的让我们自己吓自己，因为耶稣在后面马上就很温柔的、很细腻的把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一个范围跟我们讲了。他说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逼迫包括一个言语上的侮辱辱骂，逼迫是身体上的伤害，还有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是一个人格操守上的攻击。所以这些逼迫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经常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最后在想到这个时候，我分享一段这个经文，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我觉得是对这段经文的他的一个解释非常好，在约翰福音15章18到20节。约翰福音15章18到20节，我念给大家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上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从前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你看，耶稣 从开始的教导到最后的教导，都强调的我们要准备为义受逼迫。所以我们要来看哈，为什么福有福？这个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福哈？在这边十二节讲哈，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应当欢喜快乐。”这个应当哈，我们一看就知道哈，是一个命令式哈，是主的命令。如果你不欢喜快乐的话，你也要让你自己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呢，我们读了好像是一个重复的字哈，又欢喜又快乐，欢喜加上快乐啊。我想在这个英王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哈，我觉得翻译的啊很传神哈。他说 Rejoice and be exceeding glad。Rejoice 就已经很快乐哈 ，exceeding glad 就是说高兴，高兴到一定的程度，已经是超过高兴的高兴，高兴到没有办法这个想象的一个高兴哈，所以是极度的一个庆幸。为什么一个受逼为义受逼迫的人会这么样的高兴呢？啊，这个就是耶稣在后面讲的哈。这两个原因哈，第一个是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我在想哈，天上的赏赐哈，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在这边好好读经祷告，好侍奉主哈，哇，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哦，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可是哦，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哦，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好侍奉的话，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希望放得太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受到逼迫的话，耶稣讲得很清楚哦，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哇！这个是耶稣的支票啊，那保证单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为义受逼迫。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这个彼得和使徒在这个公会里边被鞭打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为配这个名受辱的。他们觉得一个人能够配得为耶稣受到侮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们心里欢喜快乐。荣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耶稣马上就跟我们讲了，说因为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你们以前的先知，弟兄姐妹，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哈，我们受逼迫的经历跟这个以前我们在圣经上读的这些先知，我们所羡慕的对象啊，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经历，哇，我们都有了。你想想看，这些先知，摩西，被他的族人毁谤，大卫被扫罗追杀，但以理在外邦受到的这个轻视，迫害。以赛亚怎么样的在他自己的国家在他这个侍奉的外邦人中间受到迫害，彼得怎么样的被打，保罗怎么样的受迫害，这些因为我们的为义受逼迫，我们就跟他可以连接起来了，因为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人也是这样子的逼迫他们，我们跟他们有同样的经验的话，我想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得到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应该是差不多的赏赐啊。弟兄姐妹，这个赏赐是大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不但是天国是他们的，
他们还要受到神的一个赏赐。最后我想为这个八福做一个总结啊。这个八福的系列，八福我们一直讲哈，八福所描写的品格就是我们门徒品德的一个写照。这个登山宝训，人家说是天国的一个大宪章哈，像美国的这个宪法一样哈，天国的一个宪章。但是这个八福呢，就是宪章里边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哈，像美国宪法里边的第一句话的第一条啊，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解哈，我们用了很多的功夫来分析，已经三个半月了，我不晓得大家听了怎么样哈，对你的印象是怎么样啊？但是对我的印象，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刚刚提的啊，这些和我的天性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十二节经文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了圣灵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十二节里面它 imply 它影射的这个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其他的任何的可能性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享受到这个八重的福气，除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之外。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同样的，这个最后晚餐上面有讲这句话，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5节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一切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巴不得圣灵让我们来明白来了解，让这个八福在我们的生命上有这个 impact， 有这个影响，有这个震动，有这个打击。那怎么样影响震动，怎么打击呢？我就用今天这两个使人和睦和为义受逼迫的角度来看哈。我想啊，不论是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或者是为义受逼迫的人，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对自己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人一定要把他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老我变成一个先为对方想，先为神着想的人。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最基本的第一个条件哈。所以主耶稣说要背着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来分享一段话，我最近看的这本书叫做竭诚为主，这个英文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这个是 Oswald Chambers 写的，这本书不太好读，不过他每一篇都非常短。其中有一句话讲的是蛮不客气的，但是我觉得是很好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八福的一个总结。他说神要花多少时间在我们的身上才能把我们那种只想到我们自己的习惯拿走。如果连神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境况是那么可怜，都不能使我们有任何的惊愕的话，就是说 cannot surprise us， 我们都已经麻木到一定程度，说神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境况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厌恶自己到一个死的地步才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浅陋？基本上啊，我觉得这个 Oswald Chambers 的话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啊，我们要把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老我变成一个为神着想、为别人着想的一个新人， 这个是怎么改变的呢？我想只能先把我和神的关系弄在一个对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三个半月的当中，我们来思考八福。主啊，巴不得，主啊，你的话是这么的深沉，主啊，你的话是这么的简洁，主啊，你的话也是这么样的有力。主啊，我们今天不是来分析，主啊，我们今天不是来解释，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向你求圣灵啊，求你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里边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